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离开加利利，主耶稣结束了在加利利培训门徒的事工，正在上耶路撒冷的途中。他所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即将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这次前往耶路撒冷，并未取到撒玛利亚，而是经过约旦河外西律安提帕管辖的比利亚。南方的犹太地与北方的加利利截然不同。加利利山地由西律安提帕管辖，有许多外邦人杂居其间，是国际商路经过的地方，历来是犹太革命的中心。在主后七十年的犹太革命中，是罗马人难以攻破的一个坚垒。犹太地由罗马巡抚直接管辖，中心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圣殿。控制圣殿的是撒都该祭司贵族与公会，他们都是宗教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犹太拉比根据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允许人休妻，但对休妻的合法理由争论不休。撒买学派强调不合理的事，认为婚姻上的不忠贞是允许休妻的唯一理由。希列学派则强调不喜悦他，认为只要妻子做了任何让他丈夫不喜悦的事，便可休妻。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。主耶稣的答话是要把人带回到起初的光景，回到神起初的定义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本节引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。婚姻是神所命定的，并且神的命定是一男一女，而不是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，也不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男女二人一经婚姻的结合，在神眼里就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个人。每一对夫妻都是神配合的，在神面前都是一体的，因为他们的婚姻背负着神的见证，表达神要与人联合的心意。不管人怎样悖逆，神永远不改变与人联合的心意，所以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摩西律法中休妻的条例并非吩咐，连肯定都没有，只不过是因为现实中不能避免休妻的事，需要保护被休妻子的权益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摩西准许人休妻，乃因人心硬， 并非神起初的心意，不是表示神喜悦人休妻，因为神绝不改变他起初的心意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正当的离婚只有一种理由，就是有一方犯了淫乱，因为淫乱在神看已经破坏了夫妻的合一。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门徒的意思是说，人一旦结婚就要受到束缚，除非对方犯了淫乱，否则就无法得到释放，这样倒不如不结婚为妙。世人盛行男女同居而不结婚，就是出于这种心态。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这话可能指第十节门徒的话，也可能指主耶稣在第三至九节关于婚姻的教导，特别是第九节，很可能是后者，这样第十至十二节的话与第三至九节的教导没有矛盾。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，指人若想靠自己做到不离婚是困难的，但只要神赐给，就可以做到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阉人指有生理上的缺陷，为天国的缘故自阉指有人自愿保持独身，以免受家庭的分心，得以专心为主和国度的事挂虑。天国子民无论不离婚还是不结婚，都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不坚持自己，单单领受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按手祷告表示求主给他们祝福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门徒可能是因认为小孩子微小、幼稚、无知，不应为此小事阻延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行程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像小孩子这样的人，单纯谦卑，正是进天国的必要条件，是主所喜爱的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说，夫子，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财主，也是一个官。他看待主耶稣不是救人的主，而是教导人的夫子。他问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，说明他认识永生的重要性，也承认在自己里面没有永生。但他以为永生可以靠做善事换来，只是不知道还缺哪些事。得永生就是得着神永远的生命，得以免去永远的沉沦。永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赏给人的恩典，不是人凭着善行向神赢得的报偿。 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有古卷作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在神之外并没有善。主耶稣这是启示他自己就是神。真正的善事就是遵守诫命，但人靠自己做不出神眼里的善事。主耶稣是要提醒他，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完全遵行诫命，所以根本不可能靠做善事而得永生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第十八至十九节是十诫中关于人与人关系的第五至九条诫命，都概括在要爱人如己里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少年人以为第五至九条诫命只是外面看得见的行为，所以声称他都遵守了。这暴露出他对爱人如己这条诫命的肤浅理解。他继续问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表明他已经感觉到单靠遵行那些外面的行为还不等于是真正的善事。他可能也注意到主耶稣未提第十条诫命，那条关于内心的诫命使他的内心不安。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表明即使少年人遵行了一切外面的行为，在主看仍是不完全的。他的所有正是他不完全的明证，因为他不能爱人如己，让别人来分享自己的所有。如果他愿意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证明他确实能爱人如己，而愿意跟从主，就是爱主你的神。这两条正是律法的总纲。主耶稣并非要每一个基督徒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而是要叫那少年人知道，他并不能完全遵守诫命，因此明白人并不能靠做善事换取永生，只能在圣灵里重生来承受永生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产业很多，反而使少年人不完全，因为他舍不得与人分享自己的富足，做不到爱人如己。人若靠恩典，小孩子也能蒙主按手祝福。人若靠行为，即使自以为遵守了一切的诫命，结果仍是忧忧愁愁地走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重生是进天国的条件，我们只要相信主就能得重生，所以财主进天国并不难。但进天国也包括今生就要活出天国子民的实际舍己，撇下属地的一切来接受天国之王的权柄。因为财主舍不得撇下他们的钱财，所以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 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多钱财可以撇下，但总有舍不得撇下的家庭、事业、学问、地位、骄傲、自义。凡是自己还有的人，总是还缺少一件。钱财本身不是进天国的阻拦，倚靠钱财的心才是阻拦。即使是穷人，只要倚靠钱财，照样难以进天国。我们可能没有多少钱财，但是有学问；可能没有多少学问，但是有道德。不只是依靠钱财，依靠任何基督以外的其他事物，也一样难以进天国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可能是当时的一句谚语，形容不可能的事。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得很，说：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，说：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人是不能，这是宣告人不能凭着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国。神凡事都能，是宣告神的恩典，不但得救是他白白的恩赐，得救的人行善事，也是圣灵在人里面运行动工的结果。什么时候人的眼睛不再看地，不依靠任何属地的人、事、物，而是把眼目从地转到天上，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从里面活出天国的实际，财主也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彼得就对他说：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彼得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属灵的财主，一句看哪就说出他的有，他还有可夸的地方。一直到经过三次不认主的跌倒经历，彼得才能真正看到自己在主面前真的是毫无可夸，就出去痛哭。那时他才能真正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我们也需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才能认识到自己所舍不得撇下的实在都是粪土，甚至连侍奉的经历和果效、属灵的抱负和荣耀、为主的撇下和摆上，也常常成为阻拦我们进天国的有，让我们总是还缺少一件。唯有基督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至宝。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虽然彼得问了一个很功利的问题，但主耶稣还是要把神的心意启示给门徒。我们能够得救，是在乎神的恩典，而我们能够得着国度的奖赏，是在乎得救以后的行为。当主耶稣再来，天国在地上复兴的时候，十二个使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民，而教会中的得胜者要在天国中作王。这说明教会并不会代替以色列在天国中的地位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、姐妹、父亲、母亲，有古卷添妻子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撇下 不是扔掉，而是把主权交到主的手里，让主来掌管使用。凡我们不愿撇下的东西，最后终究会失去。凡我们愿意为主的名撇下的东西，最后必要在今世和永生里得着更丰盛的奖赏。十字架不是只让我们撇下，更是要叫我们得。我们只有先看见十字架要让我们得的是基督里的丰盛，然后才能有甘心的撇下。因此，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为了得着恩典，而是要得着基督自己。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，就在他里面得着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必要得着百倍。形容活在天国实际里的人，今世就能得着基督里的丰富、平安和喜乐。然而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是一句警告。我们若和彼得一样满足于目前光景，炫耀自夸自己为主所摆上的，就必落到在后。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是一句鼓励。虽然在起头的时候落在人后，但并不就此决定一切，因此仍有可能变成超前。主耶稣后来再次有此教导。本节既是第十九章第十三至二十九节的结论，又是第二十章第一至十五节的下一段教导的首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